好啦，同学，我们继续往下上课。我们继续来看我们的佛学概说，请各位看到206页。佛教修行者才是真正的婆罗门。为什么要说我们是婆罗门呢？这个标题你有没有很纳闷？你就是你。假设我说，如果你好好可以做的话，你就再这样比方说，我说一句好了啦，张秀雄，如果我说啦，只要你是修行者，真正的好好的去修行的话，你就是真正的正法师，你会觉得怎样？我做我不就好，我干嘛做你？你不觉得吗？我成就才是重要，我干嘛一定要成为？有没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标题好奇怪。好，来底下，世尊并非以开创新的宗教为目的。而是保持着自己才是真正婆罗门的信念，立志将当时已堕落的婆罗门教改善成真实的婆罗门教，例如在小部经集小品当中的《婆罗门法经》里面记述着，往昔修习苦行的仙人一心追求理想，善于自我，舍离五欲。尽失，然后他就说：“今天的湿婆罗门呢，尽失至积蓄家畜、黄金财谷。那古仙人是以读诵圣典为财谷，守护着饭的保障；国王与大臣们礼拜着依凭信施而生活的婆罗门。婆罗门受神圣不可侵犯的法所护念，过着清净的生活，并寻求正确的义理与实修。”宣扬梵行、戒、直指与柔软，并教说要苦行、柔和、不害与忍辱。他们不杀生，为人间导师而守护法、演说法，因此世间是和平且幸福的。而现今婆罗门却追逐世间的名闻利养，已经彻底堕落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也群起效尤，整个世间充满沉沦了，完全的沉沦了。我现在再帮你们念一段哈：世尊以回复往昔婆罗门的道风为目的，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时，自觉到唯有自己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在叙述佛陀成道后不久的种种事迹与原始经典中记录了世尊成佛道后禅坐思维时所说三首自称婆罗门的偈颂，其中一首如下：当觉悟的诸法真实显现时，精勤禅师的婆罗门由于了知因缘法，一切疑惑灭尽无余。之后，又针对娇曼婆罗门的质问而唱诵诗偈如下：婆罗门若断除恶法，自智而无慢无秽浊，通达甚至而圆成梵行，无世间一切的烦恼，即是真正的婆罗门，得名为婆罗门。再者，关于怎样的修行人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在原始经典中随处可见。特别是在《小部经集大品·婆什刹经》中，以28首偈详说如何才是真正的婆罗门，当中更指出真正的佛教修行者才是真正的婆罗门。但是，印度婆罗门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在佛教出现前数百年就已经存在，甚至还持续到今天，要改变它实非易事。只有在佛教出家僧团的僧团僧伽内部，才能不受这些制度与风俗习惯的影响，而能独立生活。佛教因此将其信仰者分为出家与在家徒二众。好，这一段你们看完都有点纳闷哈。我先跟你们讲第一件事儿，就是在那个南传的经典，或者是我们大圣小圣的经典，汉传的、北传的、南传、北传的，你看到婆罗门啊，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成印度种姓的婆罗门来看待。那个在佛陀的用语，婆罗门它是引申到最高的清净者、戒行清净者， 他称为戒行清净者，这样理解了没有？为什么他会这样子说？是因为当时的那个他所宣讲的对象，你不论是对刹帝利说，或者你是对于首陀罗说，或者你对那些商人说法，他们并不了解，因为婆罗门他是一个很封闭的最高的族群，如果他并不是很嚣张的腐败贪婪的话，他有个保护，一般人要看到他们的那一面不容易嘛，因为他们有宫廷，其他人在做那些盈利的生活的时候，在经营在打仗，在社会上劳碌，他们不用，他们在另外一个区域里面，所以一般人会不知道。那他们怎么认识他们？就透过婆罗门的经典，他们原来他们在读的那个经典，或者他们世代相传的，就是婆罗门他是天人，他是我们所崇高的。为什么我们会崇高他？为什么他跟我们不一样？他们不用服这些劳役，不用去打仗，不用去耕田，不用去做奴隶，他们可以承受我们这么多的，因为他们是清净的人，而我们是污浊的。他们是这样的给他们熏陶在印度的思想里面。所以佛陀在引用婆罗门在说这个词的时候，他只是要跟这些人做一个沟通，而不是说他是婆罗门教中人，而是要引申普遍这个社会，不论你是湿婆教还是婆罗门教，你听到婆罗门，而你看到我，你尊敬我，我说这个代表我的戒行是清净的，我不用多说话，这样理解了吗？是这个原因。那可能他们在阅读上面有这个困扰吧，因为对我们中文来讲，中国人来讲，一个词有很多含义，或者叫做衍生义，我们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在中国文化就很喜欢有那种留白的空间嘛，所以可能是这种阅读关系他们产生的困扰，要不然这种事情是不用处理的。所以这段话只是要让你理解说，将来读了任何经典，你婆罗门一词呢不能当婆罗门教的那个教师想，好，你要当成广义者想。好，那我们请看到210页。好啦，好，各位同学请看到210页。那我们现在换那个张先生念了哈，彦成念过了吗？
出家僧团以在家信徒，出家僧团自行施设统一的管理规定，而持守严格的戒律生活，是独立于国家政治与法律之外，拥有治外法权的组织，以及国王与国家的权力都无法干涉僧团内部。为了避免僧伽成员违触国法或遭受国家与一般社会大众的质疑、攻击等，僧团实行极为严格的统一管理是有其必要的。例如，对象进入僧团成为比丘的人，定如前节所述的条件，即必须一、获得双亲的承诺；二、无金钱上的负担；三、非国王的佣兵；四、是自由人，非隶属他人的奴隶等。只要不抵触这些条件，多允许出家受戒。这是考虑到不扰乱所处环境的社会秩序。那么，自家僧团的存在，不就与一般民众脱离隔绝了吗？其实不然。例如，僧团的衣食食住等生活必需品，全多得依靠在家信徒的布施供养。倘若无外界社会，就完全无法维持其经济生活。只是僧团在宗教仪礼与日常的生活态度方面，必须持守不同于一般社会的持有戒律与规范。例如， 饮食是由每日晨起各自托钵而来，一日一餐，过了正午就禁止进食，而且关于托钵与饮食等都有详细的规范，又禁止携带的金钱买卖物品，从事世俗的职业与娱乐游艺，以及参与其他一切世俗性的活动等。
谢谢。那这个地方呢，它有第211页第二行，必须持守不同于一般社会的特有戒律与规范。有哪一些是不同于一般社会的规范？你们说说看。比方说一天吃一顿饭，这个社会有没有规范？也没有不同嘛，齁，你们也可以，大家也可以，很多病人也可以嘛。所以他后面例如，我觉得例如这些例子好像都跟你们都可以嘛。你们现在很多人出门也不带钱啊，不也是不是吗？好，我说的是实在话，后面这个些嘛，我就觉得好像这些你们这些在家居士不也都这样子吗？所以说我们真正跟你们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最大的不同。第二件事情，他说每日晨起各自托钵而来，吼，这个东西现在很少，吼，像那个法身寺他们是有一个地方有大家檀月白衣在煮嘛，煮了以后他们就是因为法身寺很大，然后就开着吉普车载很多出家众，就可能从他们的各个的，就等于是因为他们太大，像国家公园一样大，那里面就盖了很多别的地方，那大家就吉普车就都开过来，然后就拿着钵就下。那托钵的目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因为你不能挑食物啊，不能贪婪食物的美味嘛，哈。你要想，我们所有的戒律，他都故意要讲笑话，我们所有的戒律都是为了让我们去看清楚心里面的一些争执，一些心里面的对话。比方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小事情啊，我上次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讲过一件事，我这里有一支笔，这支笔不够贵，我拿另外一支香港回来的笔，这支笔总算贵了，而且是人家专程从香港带回来，齁，不要看它这样，它很好写哦，而且很贵哦，这是名牌的。然后你再拿一下，我这支笔现在没有在用，我刚从包包拿起来。那这一支黄色的铅笔是不是放在那边也没有用？那我们要交换，必须是你不用的东西可以跟别人换，所以我不用的东西他拿这支来跟我换，他拿一个黄色的3块钱的笔来跟我换一个香港的笔，可是因为我没有在用，所以我不能说 no， 懂意思吗？不管这东西多贵，好，然后我他就跟我换走了。那换走因为我没有用嘛，那这支笔也不是我要的，所以说我也没有用。那有一天他把这支笔用坏了，哦，藏起来一下，他用坏了，然后他发现他现在要缺笔，他又来跟我要回这支3块钱的黄色的笔，我要不要还他？我一定要还他，就到最后是我两支笔都没有了。可是你们就想说，师父不公平啊，这没有公平不公平，因为我用不到他要跟我换走就换走，甚至我原来不用换都可以给他，那现在我用不到他再要去也就是给他，没有所谓的公平不公平，是你知道你不用你就可以给出去了，你知道你不适用了你就可以舍掉了，所以你家的那些笔再不好写舍掉了，这样懂了吗？所以像这种东西就反而跟一般社会规范不一样，真正不一样是在这种地方，不是后面列这个不要带钱，他不要，你们这些阿公阿嬷出门都不带钱，甚至还有司机在接送，谁在带钱？说不能开车，你们也没有在开车啊，而且家里都有人在接送啊，哦，懂不懂？所以主要的不同点跟外面一般你们的认同和一般的规范不同的是在这一种，这样理解了吗？哎，好，再来是佛教出家众的衣食住后面的部分，再换另外一位张先生念哈。
佛教出家众的衣食住，佛教的出家众 仰赖在家信众的布施而过着最清贫的生活。例如，四依法即是对于饮食、衣服、卧具、住所、医药四种之具生活必需品的规定。根据四依法，原则上出家众的饮食是常起食，衣服是粪扫衣，卧坐处是树下树，医药室是腐烂药。在特殊的情况下，饮食方面允许接受供养食、招待食等，衣服则允许穿着麻、棉、绢、毛织品等。卧坐处则允许居住在精舍、洞窟等，医药则优格、奶油、胡麻油、蜂蜜、砂糖等可允许食用。受用之具时观察内省。另外，在受用这些之具时，应该要先擅自思维观察，衣服与卧坐处是为了预防寒暑，避免受到蚊蝇虫蛇风热等的侵害，并非为了装饰饮食，是为解除饥渴、维持生命、完成饭行，绝非为了味觉的享受。医药是为了治愈疾病，使佛道修行能有效并适切的持续，应该这样如法内省观察，以受用最基本的衣食住等必需品，托钵与安居。出家众在雨季的三个月期间，为了避免误伤活动于这段期间的生物，应该安居一处，不托钵而接受信徒供养，精进与禅坐修行与教理学习等。但其余九个月都要过着到处游方的托钵生活。世尊本身也是如此，成佛后45载中，除了雨季之外，经常游历过各地。关于世尊雨季安居的地方地点，至今能为人所颂扬，如王舍城的竹林精舍、比舍离城的大林重阁讲堂、舍卫城的紫园精舍与奇园精舍，与东园陆母讲堂等有名的精舍。在佛世时，只有在雨季期间，才有数千百位比丘常住安居其中。如此说来，出家僧团严格戒律规范，可大略区分为：一、禁止事项方面，如比丘250戒的止持戒；二、遵守事项方面，如规定日常生活的仪式以做法的坐持戒；僧伽的理想如前述一般，是在学习体验法，并向世人宣扬，正因为肩负着向民众宣扬法的使命，所以绝不可断绝与周围社会的来往。换句话说，出家僧团为了回馈在家信众供养生活之具，对周边社会说法传法，致力于社会净化工作。就某种角度来说，出家僧团与在家信众有着精神层面与物质层面相互扶持扶持的关系。也就是说，传言法的僧团成员扮演着精神指导者的角色，期许自己能成为对法有正确理解的亲身正法的圣者。然而，只有在佛成道后12年期间，僧团成为圣者所组成，之后僧团中就出现了凡夫比丘。
好，第一件事就是你们常常听到很多法师去参加结下安居嘛，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居士在一个地方，他如果一解下的时候，就很多人去送红包，在外面大排长龙跪着把红包顶起来，希望法师从他手上把那个红包就是愿意接受，懂意思吗？为什么？第二件事情呢，再提醒你们另外一个让你们联想的，你们有看过那个受戒场合，台湾有很多地方有办戒嘛，三坛大戒，那如果是办得越严格的三坛大戒，那他们会登三坛，第三登完结束的时候呢，那个因为他们是要轮番上去登，两个人或三个人，有时候剩一个人哈，就看那个人数多寡。那他有时候一开始之后，他那个拦戒包然后登坛下来，他可能有时候就因为人数很多，就到半夜去了。那隔天一大早起来，一样照常起时间起来，一早课完之后呢，就会去托钵嘛，会去托钵。那时候就会有很多人，甚至因为托钵是到街上会去走啊。那在受戒的时候会结戒，会把那个场合固定。可是你一旦受完戒了，你出去托钵，那天晚上都受完之后，他们就会结戒。结戒完了之后，隔天一大早就要出去托钵，你就会发现哇，那个真的叫做绵延数十公里，两旁都是人啊。你那个出家众分两道走，两道马路，两道都是人，人家一直往你的那个钵里面丢钱、丢花、丢金银财宝，然后呢，旁边就赶紧有其他的那个就是大比丘或大法师们。他们就会带着人，我们就一直往里面倒，把我们的钵倒进去他们的袋子里面，然后我们要走很长的距离，我们要走大概就是走半天，大概都可以走十来公里咯，走半天到中午然后才回来，就兼济用五斋的时候做一个回向，然后用五斋这样子感谢那些供养者。为什么他们会抢在我们受完戒的一大早供养，而且就是人挤人哦，那个排这么长，他们都一直挤着，一直出来供养。然后甚至他这个时候丢漏，他还开车到另外一边再去再丢，想说今天现在丢这一排法师，他待会再开车绕到另外一边排另外一排法师，然后在那里准备一堆红包，这样一直丢着丢，丢到很忙，因为我们一直走嘛，我们都不能停，我们要赶完路程，所以一直走。他们的红包几乎用甩的，好快好快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在人家解下的时候和刚受完戒的时候去供养，为什么啊？因为他这边写了，他212页他写了嘛，出家众在这一段时间内接受托钵，所以信徒的供养他们不用托钵嘛，那他们的目的是为了精进坐禅修行与教理学习啊。我是针对他说他们在努力坐禅跟教理学习嘛，因为如果真的只是在坐禅跟教理学习，为不值得，不值得人家这么样去供养他了。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因为啊，受完戒那一天啊，他晚上就受完了嘛，然后大家就集合嘛，不是都集合着一块嘛，而且都在结界的场合里面嘛，然后大家都在登坛啊，你没有登坛的就让你做功课啊，我们有功课。所以你也不能够跑回去昏睡，也不能够跑回去散乱，好，就被大家管理在大殿里面，那登坛的就上去登坛。然后所以请问一下，你的戒行有没有任何违息戒有违犯？没有。所以你隔天早上是一位戒行完全清净者，所以他们来供养清净戒者，戒行清净者。那你结下的时候你要学的东西，就是因为你平常你有任何生活的很多杂物，那在这一段时间内他要你摒弃杂物，然后连饮食都有人专程护持。像有的僧侣不会全部僧团都进去结，他会有其他僧侣做外护嘛，让这些人去结下，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护持他所有的一切事物。为什么要让他不会违反任何戒？所以当他们一解下的时候，也就是供养他们，就是供养他们持戒的殊胜功德，这样理解了吗？啊、哦，所以他又没有谈到那个重点，真的。所以他后面他就会告诉你啊，出家戒有分两类，可是为什么他这里面没有谈到他结下的特点？结下的特点就是在那三个月里面呢、啊，要好好学戒， 怕说他平常只有我出每半月半月大家念过嘛，念过的时候久了你会忘记它里面的细纹，就像那念念念念念，像你们念法华经要念念念念念，念到自己觉得怕的哦有印象，念到那个平常没有什么印象就这样念念念念念念念，完全都没有进到脑袋里面也不知道，这样理解吗？那他用心停下来，然后好好的学，就是看啊，了解意识，了解怎么去操作啊。那三个月是在做这件事儿去。好，那其他的部分呢？我想你们了解这个以后，看其他部分。其他部分，你如果只要没有违背他的都对，违背他的就是有问题嘛，哈。那僧团里面，在佛刚开始收的时候，就像佛陀说的三田玉一样，他先从最精英的分子，他才收他做徒弟，不是精英分子他开始不收嘛，然后慢慢慢慢他说有这些人去管理他，那他就也就接受他们做他们的学生嘛。好，那他这样子讲，讲到这学生啦，我今天下午才跟他们开讲一个事情，你们还有同学晚上班才来的不知道，就有一位那个学员啊，他填了报名表，然后我还没有说他是我学生，他就在外面说他是我学生，然后他拿不到教材，我们不给他教材，他也没有教材，然后跑到别的班上去说，好，那一位师姐叫做蔡珊珊，如果呢你们有再遇到他或听到他哈，跟他说他从头到尾就不是我学生啊，我没有收这个人，不是填了报名表就是我的学生。第一件事情，我也没有不给他教材了，因为教材不是我管的，你们有缺任何影印资料是不是要跟班长登记，还不见得登记就有人拿，还要等隔周下周嘛，不可能你进来了你说要坐下来我就一定要收你，你说要什么资料班长就必须马上为你扶取老跑去印给你嘛。所以那个蔡师姐啊，不尊重我们的规矩，所以我本来就没有要收他，好，本来就没有要留他，要收他做学生，何况他还在外头这样说，那更不可能的。那别的法师听到了，因为他到他的班上去讲，那别的法师就转述过来了，而且有录音档给我听了。所以班上同学以后如果再遇到有新生他们要任何资料，你就说一句话找班长好不好，不用私下说拒绝他，叫他去印，叫他干嘛，因为我们所有资料都是由班长负责，就是由班长负责，那班长会去做最恰当的处理，不能够说每个人要什么东西都马上同学就要把他扶老椅啊跑去印，没有这样子，大家来上课学法才是重要，不是去马上跑出去外面印资料。好，这就跟大家讲一下，每件事情它都有它的宗旨与目的，结下是为了学界，好，学界，所以他出来后会受供养，不是上面讲的只是为了什么打坐，那有些人不是打坐宗，不是禅宗的，他不做这些事情的。但是问题是不论你什么宗派，不论你是南北传，你都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你一定要学界，你一定要学界，学界才知道你如何成为僧侣，才知道自己的本分。所以同学们如果说对于班上的事物跟我的还有一些运作不太了解的话，任何有其他外来进来临时走进教室我不认识的人，如果我没有看到没有把他请出去，那就麻烦不用私下跟他们讲好不好，让我跟班长来处理，免得像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误解，还好名字我都知道跟大家提一下。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下课。